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原本可以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将其阻止。他还表示，他清楚掌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状况。中国指责美国军舰闯入西沙领海，美军称继续依照国际法航行。吊罩门十年，中国维权律师生存艰难，我们对此有详细的报道。此外，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请听国际新闻。澳大利亚与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之间围绕对新冠病毒起源和大流行发生原因进行独立国际调查的争论还在继续。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网站周三称，澳方提出的进行国际调查的做法是小把戏，如果有人要玩弄这类把戏，我们只好奉陪。中国使馆还在周三刊登了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程敬业接受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采访记录。使馆发言人称，澳政府提出的独立调查建议是政治操弄，是在迎合近一段时间以来华盛顿某些势力的主张。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日前表示，澳大利亚准备在五月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年度大会上针对病毒起源提出进行独立调查的建议。莫里森最近还分别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国领导人通话，商讨向中国进行索赔的计划。为了给计划下个月召开两会、人大和政协年会做准备，北京决定下调应急回应机制级别，准备从周四开始放宽对国内进京人员实行隔离的措施。召开两会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政治事件，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原定在3月15日举行的两会被推迟了。中国人大常委会从周日起一连4天召开会议，周三上午常委会决定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召开时间的决定。人大年会将在5月22日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年会则在5月21日召开。北京市政府在周三举行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重要决定，从4月30日0时起，北京市将一级应急回应机制调至到2级，但对来自境外和国内高风险地区人员返京仍然需要隔离14天。北京从今年3月起开始对所有入境者包括中国公民实行集体隔离14天的规定，但是随着国内确诊病例数量的减少，全国各地的限制性措施也逐渐放宽。从4月15日以来，北京就再没有报告过发生国内传染的新病例。中国官方对两会做出的安排是中国复工复产努力的一部分。按照过去的惯例，两会期间将有大约5000名代表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会议会将持续10天。武汉虽然已经于4月8日解除了封城禁令，但到目前为止，武汉时常发生新的感染病例，大部分小区依然处于严格的控制状态。黑龙江最近已成为新的疫情重灾区。北京的疫情整体虽然已经有好转，但并不稳定。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4月14日，朝阳区确诊一例境外输入性病例，造成其家庭3人的关联性感染。朝阳区仍然被定为高风险区。此外，外界对中国政府公布的疫情数字也一直持怀疑态度。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国人大和政协宣布将于五月下旬召开今年的年会，也就是通常在三月上旬举行的两会。今年二月，因为中国武汉发生疫情大面积扩散，当局决定推迟举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报道。
新华社报道说，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2020年5月22号在北京召开。政协会议的开幕日期将比人大会议提早一天，即5月21日。报道说，召开人大会议的条件已经具备，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社会生活逐步恢复正常。目前，中国国内的疫情总体看来得到控制，但是国外疫情正在持续肆虐，感染病例超过300万，死亡人数超过20万。中国仍然面临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和经济方面的严峻形势。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追责和索赔声音，要求调查这场全球大流行瘟疫的起源和失控原因。中共当局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北京在这个时候宣布两会将在五月下旬召开的决定有什么政治意涵？香港阳光卫视董事长陈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的两会已经推迟了2个月，现在宣布即将开会，就是做出一个政治姿态。
开会是表示一个中国抗疫成功了吧，一种形式，一种姿态吧，对不对？本身原来都3月份开会的，现在到5月份，你说再不开，你不是就是这个抗疫没有抗疫还不算成功吗？对不对？你的开会不是表示我想的啊，开会不就表示了成功，表示了抗疫有效果了吗？能够稳得住了吗？是吧？
新华社报道，人大常委会在当天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决定唐一军任司法部长。唐一军目前是辽宁省省长，中共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曾在浙江省从政30余年，担任过该省省委副书记。此前有传闻说，65岁的原司法部部长、党组副书记傅政华被免职或牵扯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一周前，中国政法系统突然发生重要人事异动，其中包括被中共纪律监察部门查办的原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等人。对于这些人事变动，陈平评论指出，在中共现行体制下，上述政法系统的人事安排不会发生本质区别，
对上都是一样，对吧？这个官僚机构大家的这个价值观目标都是一样的，对不对？都是往上爬，有什么呢？没什么区别，没什么本质的区别。
上个月，一封要求中共高层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总书记习近平去留问题的未署名呼吁书在网上流传。具有红二代背景和自由派人士身份的陈平在微信群中转发了这份呼吁书，引起舆论热议。陈平周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认为问责最高领导人的有关问题在今年的两会上提出，对执政当局的决策路线、国家发展的方向也不会有人在会议期间发表批评意见。
不是，我不是很悲观，就在两会的代表里不会有这样的，这个体制这种现象不太会出现。
陈平还表示，他不了解习近平主席现在与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之间的关系如何，但他的看法是王岐山目前的地位不会动摇。武汉疫情扩散之初，中国总理李克强临危受命，以疫情领导小组组长身份前往武汉疫区考察指导抗疫工作，但后来很少再以领导小组组长身份见诸报端。有评论指李克强在领导抗疫方面被边缘化。至于习近平与团派领军人物李克强总理之间的关系如何，陈平认为这不需要评价，任何人都可以看明白的。
这个你公开他们关系都怎么样，我想这个任何人都可以看得明白的嘛，这个不需要评价的。
中国当局宣布召开两会日期的当天，北京市的防疫应急响应由1级下调为2级，于4月30号起生效。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中国原本可以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将其阻止。他表示正在对中国如何处理新冠疫情进行严肃的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时间4月28号星期二，美国境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人数突破了100万人，而死亡人数呢也突破了57000人。当中呢，以纽约州的确诊人数最多，约有30万人确诊新冠病毒。根据纽约州长库摩的说法，纽约州的感染的源头可能来自欧洲，之后呢在纽约散布开来。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玫瑰园举办的疫情简报会上，对于中国没有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就及时来阻止疫情的爆发而表示了不满。而此时呢，已经有一些州重启了经济的活动，即使呢他们还没有达到白宫所规定的重启经济活动3阶段的最低标准。乔治亚州在上个星期五已经重启了部分的经济活动，包括理发店、保龄球馆等等。截至星期一为止，乔治亚州的确诊人数是24000多人，死亡人数将近1000人。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会见了与检测相关的美国企业高管，包括提供检测药件的实验室、提供检测需要的棉花棒的公司等等。这些企业的高管表示，检测能力在过去的几个月大幅增加，并且也会持续的努力。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内阁室当中说，目前在25个州当中已经设置了73个检测站，并且呢也正在增加检测站的数量。白宫在星期一更发出声明说，韩国是媒体所谓的防疫黄金标准，但是美国如今在平均的人口检测上面已经超越了韩国。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傍晚在白宫的玫瑰园简报员当中呢，则是说他推出指导的方针，来协助各州的政府、还有地方政府以及印第安的部落政府进行检测。他同时对于美国进行的防疫措施表示有信心，而且还说呢，现在很多国家都打电话来询问美国是怎么办到的。根据白宫公布的这个指导方针的蓝图呢，联邦政府将会提供大约每周人口2%的这个检测的试剂给各州的政府来做检测。那白宫官员表示呢，最终各州还是要自己去取得他们自己所需要的检测试剂。对此呢，华盛顿州的参议员派蒂莫菲则是批评这个指导方针还是很模糊。这个莫菲参议员说呢，这个文件没有提供新的东西，也没有达成新的成就，没有提供具体的数据，没有时间表，没有提供如何修复破碎物资供应链的方法，或是提供如何扩展实验室检测能力，或是启动非常需要的制造能力，甚至呢试图减少联邦政府的责任，而把责任都推给州政府。那特朗普之前呢，也已经把任命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来负责防疫物资的协调。纳瓦罗在星期一的表示，对病毒以及抗体来进行更多的测试，在对于美国人是否能够重返工作岗位至关重要。但是他接着却说，不能够使用中国错误的假冒的检测。还说呢，现在有很多产自于中国的抗体检测的质量低劣，也出现毒素错误等等的问题。所以呢，看起来目前白宫虽然一方面要提高这个检测的试剂的数量，但是呢各州还是要自己想办法来达到自己的需求。同时呢，白宫方面的白宫官员则是认为中国所提供的试剂不能够信任。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清楚掌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状况。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表示，朝鲜问题没有变，美国对朝鲜的政策与目标也没有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尽管韩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金正恩活得好好的，并未发现朝鲜有任何异常，但这些都不能阻止外界有关金正恩健康状况的传闻。这是由于朝鲜领导人一段时间没有公开露面参加重要活动，而平壤也没有对有关金正恩的耸人听闻传言做出回应。美国表示掌握了金正恩的状况。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在朝鲜半岛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美国的政策目标都没有改变。 不管谁是朝鲜的领导人，美国都希望平壤停止发展核项目，脱离被国际孤立的状况。有关金正恩病危的消息传出之后，他的妹妹金宇正引起人们高度关注。一些分析家认为金宇正是可能的接替人选。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林娜告诉美国之音，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近年来已经获得重视，赢得权威。另一个可能的继任者是金正恩的叔叔金平日，他和金宇正一样拥有可以追溯到朝鲜创始人金日成的白头山血统。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正当美中两国就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相互指责的时候，中国军方声称美国一艘军舰非法进入西沙群岛的中国领海。五角大楼称美军将依据国际法继续航行和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星期二在其网站首页的主要位置刊登所谓美国军舰非法闯入西沙领海的声明。这份由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发表的声明说，美国海军巴里号导弹驱逐舰未经允许非法闯入西沙领海，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声明说，美方挑衅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人为的增加地区的安全风险，南区部队将坚决地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针对中国军方的声明，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伊斯特伯恩中校在回应美国之音查询时说，美国将在国际法所允许的任何地方继续飞行、航行和运作。巴里号或称贝瑞号导弹驱逐舰是常驻日本横须贺美国军港、近来在西太平洋海域十分活跃的一艘伯克级驱逐舰，它配备神盾作战系统、多种型号的导弹，其作战范围超过4000海里。这艘军舰在过去3个星期里两度穿越台湾海峡。美国海军在发布相关消息时称，将贝瑞号导弹驱逐舰部署在第7舰队作战区域的前沿，是为了支持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美国军方没有对贝瑞号导弹驱逐舰这次在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领海内航行提供行动细节。此前美国军舰采取类似行动时，五角大楼曾说，这类行动是为了挑战中国在这一领海过分的海权主张。上星期五，五角大楼发言人赫夫曼说，如果美国海军不去南中国海行动，中国在那里的活动会更加的嚣张。
I think the operating assumption would have to be that they would likely be more aggressive in their efforts to expand.
赫夫曼说，我想我们必须要这样去设想，假如我们不在那里行动的话，他们会更加咄咄逼人的在那里实施扩张，加强海军在那里的活动。我们的另外一个重要考虑是让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国看到我们致力于地区的安全。中国在1970年代的海战中从越南手中夺取了西沙群岛，并不断加强对这一海域的控制。4月初，中国海警船在这一海域撞沉了越南一艘渔船。之后不久，中国政府宣布在三沙市之下设立南沙和西沙两个行政区，称这个行政区陆地面积只有20平方公里，但管辖区域涵盖近200万平方公里。上星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中国当局利用全世界专注于应对新冠疫情的时机，对台湾军事施压，并胁迫他在南中国海的周边的邻国，甚至还撞沉一艘越南渔船。美国强烈反对中国的霸凌行为。同一天，五角大楼发言人赫夫曼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也说，中国政府使用匿名和署名的方式在社交媒体上散布新冠病毒疫情及起源的虚假消息，而且至今仍然没有向国际社会充分的分享有关新冠病毒的信息。中国军方在星期二指责美国军舰闯入西沙群岛的声明中也提到新冠病毒疫情，声明说美方应把精力放在本国疫情防控上，为国际抗击疫情多做有益的事。 迄今为止，数以千计的美国军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包括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上数以百计的水兵。这艘部署在亚太地区的航母过去几个星期里一直停靠在关岛，大部分的水兵已经上岸接受隔离或康复。但是呢，美军说如果有需要，这艘航母可以随时出海打仗。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自从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随后蔓延全国，祸害全世界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大力宣扬中共在其领袖习近平的领导下如何成功地控制了疫情，如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专家们认为，这种宣传已经取得了明显的适得其反的效果，中共如何走出这种困境还有待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观察家们认为，这种宣传已经取得了明显的适得其反的效果，中共如何走出这种困境还有待于观察。观察家们说，在强调定于一尊、一锤定音和必须绝对忠于和服从习近平的当今中国，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控制下的中国媒体每天必须大力宣传和赞颂习近平是他们的规定动作。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更是数次创造了当今世界新闻史上的奇观，这就是它的头版是清一色的以习近平的名字为开头的标题，没有其他的新闻标题。因此，在观察家们看来，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媒体在中国发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大力宣传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展示习近平的权力，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或奇怪。然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纷纷指出，习近平的这种权力运作近来显然出现了问题。用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的话说，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机会巩固了自己在国内的政治权力，但共产党达到这一目标所利用的工具正在威胁中国的国际地位。美国、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对中国当局宣扬的中国抗疫成就提出了公开的质疑。在中国传出的病毒疫情给全世界造成严重的祸害，祸害至今依然在发展之际，中共控制下的媒体和中国驻外使节赞美中国抗疫成就，嘲笑和指责其他国家的抗疫不力不灵，这种做法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公众当中招致强烈的反感甚至憎恶。许多国家的公众和政府认为，中共政权在实行独裁专制、封锁信息的同时，进行可防可控、未见明显的人传人之类的误导性宣传，是造成疫情在中国武汉大发展、大爆发，并最终祸害全中国、祸害全世界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政权和习近平不但不承担责任，反而把自己美化为抗疫英雄，这是对全世界的侮辱。观察家们指出，中国多年来的坚定盟友伊朗也公开地表达了对中国当局自吹自擂、持之以恒地散布有关疫情的不实信息的不满。这种局面清晰不过地显示了习近平以及他掌控下的中共当局如今在世界各国名声扫地，令人厌恶。4月14日，伊朗卫生部发言人贾汉普尔在记者会上再度将中国发布的疫情病例和死亡统计数字称作令人痛苦的恶作剧。他说，全世界很多人以为这场疫情就像是流感，而且造成的死亡人数比流感更少，这些看法都是基于来自中国的统计数字。现在看来，中国在这件事情上跟全世界玩了一个令人痛苦的恶作剧。贾汉普尔在4月5日也用令人痛苦的恶作剧来形容他所认为的中国当局发布的有关疫情的虚假信息给全世界、给伊朗造成的损害。中国驻伊朗大使常华 当时通过中国当局禁止中国公民使用的社交媒体推特对他做出了回应，称中国卫生部每天都有记者会，我建议你仔细阅读他们的新闻再做结论。
美国科学家说，尽管最高安全级别生物实验室发生泄露的几率非常小，不能排除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意外泄露的可能性，但要有扎实的科学证据支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彻底打乱了全球人类的正常生活。美国有超过总人口97%的人目前处于居家或者就地避难状态，对经济生活状况、失业和心理健康的担忧时刻萦绕着人们。何时才能恢复正常生活？如何才能做到尽快和安全地重启美国经济？汤姆·弗里登医生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曾经担任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弗里登医生认为，美国目前的疫情要求我们必须遵循相关数据，保证做好一些相关的措施，才能尽快安全地重启经济活动。他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全球大流行病，我们仍然每天都在学习新东西，在努力确保尽可能安全与我们正在经历的经济破坏之间寻找平衡，这显然是一项挑战。弗里登医生将需要采取的几项措施归纳为两大方面：对病毒本身采取何种措施，对病毒的传播采取何种措施。他说，我们必须确保至少在2个星期内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持续稳步下降，还必须确保卫生保健系统的健全，确保医护和卫生工作者不被感染或者因感染而死亡。
And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our public health system is ready to very proactively address cases which do arise by
弗里登医生说，我们希望确保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通过采取将病毒关进盒子里的措施，能够非常主动地应对正在持续上升的病例，将病毒逼到测试、阻断、接触跟踪和检疫隔离这四个角落。如果做好这四件事，就能够把病毒关进盒子里。乔舒亚·沙夫斯坦医生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沙夫斯坦赞同弗里登的说法，表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病毒本身。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大流行，说明病毒的传染性极强，稍不注意就会大面积爆发，而让我们束手无策。沙夫斯坦医生说，至关重要的是，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他们必须能够专注于病毒本身以及病毒正在流行的状况，因为病毒不懂政治、党派和地域。沙夫斯坦说，所谓真正把注意力放到病毒本身，就是要求政治领导人能够排除一些可能是更狭隘的政治考量。其实，在每一次流行病爆发时，都会有人批评政治领导人反应不足，或者是反应过度，而反应过度总比反应不足要好得多。沙夫斯坦承认，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他说，我们想回到过去的生活，但如果没有有效的治疗或者是疫苗，恐怕还要等相当长一段时间。对此，人们会感到沮丧。如果你控制疫情成功有效，人们可能还会问，为什么不能更快一些？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领导人最重要的是必须要做到讲信誉、诚实和透明。各州的州长和各级领导能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曾经担任过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的弗里登医生说，要确保尽快安全地重启经济， 除了做好患有基础疾病的高危人群与病毒的阻断之外，还要注意的是要采取逐步释放力量而不是突然开闸的措施。同时在开启新常态之后，仍然继续保持目前采取的社交距离和消杀措施。弗里登医生说，在做好高危人群与病毒阻断和确诊病人防疫隔离的同时，也不可忽视接触追踪和测试。他说，接触追踪是一种经过实验而实用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找出哪些人接触过病毒，并且警告他们接触了病毒。至于困病毒与盒子中四个角落之一的测试，弗里登医生表示，重要的不是已经完成了多少测试的数量，而是测试的程度和范围如何。已经测试的人群中入院治疗的比例，其中有症状的医护人员和保健人员的比例，以及养老院中有症状人数的比例等等。只有切实加固了测试、阻断、接触跟踪和检疫隔离这四个角落，才能确保美国尽快安全地重启经济。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人权律师团4月24日就中国律师吊照门事件10周年发表声明，回顾维权律师的艰难处境，称当局的迫害导致许多人权律师失业，制造了世界律师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2013年9月成立的中国人权律师团的声明说，过去10年是中国法治权限溃退的10年，包括李和平、周世峰、蒲志强、江天勇、王全章、谢阳、王宇、包龙军、谢燕仪、余文生、隋穆清等一大批维权律师，不是坐牢就是被吊销或者注销执业证，或者被非法传唤，他们中有的人被迫流亡海外。中国人权律师团又名中国保障人权律师服务团，发起人是维权律师王成、唐基田、江天勇。这是一个律师维护自身权益、人身安全、抱团互助的民间团体，宗旨是推进法治、捍卫人权。中国大部分的维权律师都是其成员。吊照是指司法当局对各地活跃维权律师的停业、注销、吊照行动。2010年4月，当局首次启用新律师法，吊销了刘威和唐基田两位律师的执业证。事件被认为是中国当局迫害人权律师进入了历史新起点。后来的709吊照门，则是对维权律师大抓捕的延续。2015年律师大抓捕案的维权律师谢阳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
10年以前，这个唐基田和刘威这个律师，这个律师证被。”以后，这个中国的这个法治状况和这个和中国人权律师的这个心情状态，可以说用四个字来表示，就是每况日下。到了2015年7月9号的709事件发生以后，中共当局对人权律师的这个打击啊，是高桥吧。
吊照门10周年之际，舆论密切关注709万人权律师王全章能否获准回到北京与妻儿团聚。谢阳对美国之音说：“
就在你给我打电话的这个3个小时之内，我接到了那个王全章的这个电话啊，说现在他们那个济南警方已经将他送往北京，目前来说正在办理这个移 较，就从他以后的这个剥夺军事权利的这个管理啊，从那个山东济南移到北京。
王全璋全家星期一晚上得以团圆，网上舆论松了一口气，纷纷祝福这个判了5年的家庭团聚。同时揣测当局这种安排背后的可能因素，例如中国的公检法系统最近有大人物被拿下。不过中国维权律师总体上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之艰难目前并没有根本改变。谢阳律师说，
那么目前来说人权律师的这个生存的这个状态啊，就是工作上仍然是举步维艰，他们的人身自由和他们的职业安全时刻受到威胁。19年里面，这个我们是很清晰的感觉到这个中共对人权律师的这个打击在不断的升级。
王全璋与家人团聚的同时，失去自由850多天的维权律师余文生的自身状况和家境堪忧。他的妻子许燕对美国之音说，
他父母年纪也大了，因为他父亲已经90多了，所以现在也都2年半左右就是没看到儿子了。然后呢，我就是最近回父母那一趟，就是发现他父亲就是余文生律师的父亲，然后就是不认识我了，把我当成就是客人只看，但是他忘了我是他儿媳，属于这个状态。所以我也非常伤心。不过在余文生在家的时候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母亲是因为也是最近就是得了中风，然后腿走不了路。
徐燕还说，近几年来他几乎每天都在为余文生奔走维权。
我自己这个2年半，我为他维权，就是我几乎是以每天都在为他维权，以这个频率，就是相当高的维权频率。因为我既去了江苏省徐州市的现场，又在北京市的最高的一些部门的现场，我这些而且是几个级我都去了，而且是很多部门我都去了。
是。
再加上我又通过那个监督信件的方式走满了，就中国这个各个级，而且是各个部门的级，我也走满了。所以等于是我这2年半的维权频率是相当高。
徐燕近日发推说，老公我真的尽力了，我为你的维权生了病，但是我会继续努力。余文生律师你在哪里，盼着你回家。事实上正是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余文生的妻子许燕等一批维权律师的妻儿老小们，在现行上访制度下多年来的坚韧上访，使得中国维权律师的生存状况得以在社会上广而告之。中国人权律师团的声明说，除王全璋、余文生、高志胜等律师外，还有很多的人权律师遭到官方毫无理由的警告或者停业处罚，被各种非法手段骚扰，也是人权律师们的家常便饭，甚至家人的正常生活和工作都受到连累。谢阳律师表示，中国人权律师似乎也在调整应对的策略，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求生存。他说，
整体来说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案啊，就怎样呢应对，把一个律师根据自己的这个承受压力的这个能力和他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自己是灵活的去做一些沟通方面的这种环境，因为我们无法形成一个整体，所以我们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方案，现在只能够各自为战。
不过中国人权律师团的声明说，面对10年至暗时刻，中国人权律师没有放弃对自由、民主、宪政的追求和热爱，不会动摇对人权保护和法治中国的期许和信仰，仍将在我们挚爱的这片土地上继续奋斗，继续站在捍卫人权的前线，维护法治，捍卫人权，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将继续呐喊和呼唤。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
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与台湾卫生部长陈时中举行了电话会议，双方就新冠肺炎防御策略及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自二月以来，中国解放军战机、战舰绕经台湾的演习更加频繁，其中甚至有越过台海中线及夜航训练时接近台湾防空识别区，这些都被视为极具挑衅性。上星期，中国航母辽宁号及护卫舰队经过台湾南部巴士海峡前往南中国海后，星期四再度驶经巴士海峡沿台湾东部海域返航，台湾军方也首度公布从空中监测辽宁号的照片，并表示即使在疫情中对台湾周边军事动态都有全程掌握，包括星期五航经台湾海峡的一艘美国战舰。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史顺文少将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强调，台湾周边形势严峻，但是军队没有懈怠。史顺文说，
台海周边的情势持续严峻，昨天我们也公布了中共的辽宁号以及五艘的这个护卫舰的动态，三军的部队包括在海上八艘的军舰的侦巡监控，以及空军在空中的战巡，以及陆军地面部队的战备任务，国军官兵都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24小时守护家园，捍卫国土的安全，从来没有懈怠。
美军第七舰队星期四在脸书上贴出导弹驱逐舰贝瑞号航经台湾海峡的照片，贴文说贝瑞号前进部署于第七舰队作战区域，以支持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对于北京为何在疫情严峻时刻持续增强对台湾军事压力，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以电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人们会见到北京更多挑衅行动，是因为他的香港政策、台湾政策都在溃败中，而他的经济也在失败，因为新冠肺炎导致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停止，中国制造的产品不会再有人信任。易思安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合法政治组织，没有人是经过人民投票选出的，他们依赖暴力维持对社会的控制，所以在危机时他们会转向以军事力量对他们的邻居发泄，这是他们把内政投向外交事务，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咄咄逼人的军事演习和对台湾的挑衅越来越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变得更糟。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副教授叶耀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持同样看法，认为台海情势有可能更糟，因为中国要将世界各国对其疫情处理不满的压力及内部积怨转向台湾，是他最容易施压的对象。叶耀元说，
现在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中国，中国也要想办法去排除国内的一些积怨，然后他就把矛头指向国外。那当然中国要直接挑战美国这件事听起来很奇怪，所以中国当然就是把他的恐吓的对象直接放在台湾身上。当然这个事情已经很久了，可是现在动作会越来越频繁。那美国也不是省油的灯嘛，他看到中国这些动作之后，他就必须要进行一个很及时性的一个反应嘛。那他的反应就是你来绕一次，我就我也在那边绕，就陪你慢慢绕，我就看你要绕多久。
著有《中共攻台大解密》一书的易思安也说，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军舰要穿过台湾海峡，因为他发出的信息是美国军队在这里准备应付任何情况。台海及地区安全是否因各国为疫情分心而受到影响，在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作为中已经引起许多担忧。易思安说，新冠疫情是一个震撼世界的事件，它造成不稳定也非常危险，而中国共产党极具野心和掠夺性，他们正在试图利用这个局势，因此台海危机 也越来越有可能发生，所以美台安全防卫关系的改善极端重要，双方军队必须为最坏的假想情况做好准备。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金正恩专列一连几天出现在朝鲜东部沿海城市元山，引发美国及东亚地缘大国的高度关注。一个多星期以来，有关朝鲜独裁者的健康及生死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再次凸显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共产党国家不对称的地缘政治。金正恩的健康与世界和平有多大的关联？为什么这位共产党小国领袖的生死牵动着几个世界大国的利益？朝鲜半岛会不会成为美中对抗的一个新热点？在稍早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了旅美独立时评人陈破空先生给大家做点评。下面是点评的具体内容。
陈破空先生，你好。
你好。
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停在这个朝鲜东部沿海城市元山的金正恩专列呢，它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有人说呢，这位朝鲜独裁者呢，他正在那里疗养，甚至有人据说还拍到了他散步的身影。但是也有人说呢，这个列车上装载的其实是金正恩的遗体，他的祖父据说金日成呢，就是死在自己的专列上。那么还有人说呢，这个专列呢，现在装载的是已经成了植物人的金正恩，正准备这个专列启程到中国接受治疗。那么不管什么样的说法，破空先生，现在我们看到全世界好像都在这个指点评论这个金正恩的他的健康和生死问题。那么对此，破空先生，您有什么估计？
现在全世界猜测他的生死，那么就是说金正恩生死成谜。那么两种极端的情况看来都不对，一个说他已经死亡，因为北朝鲜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集权国家，他有密不发丧的拖延的这个传统，但是不至于拖这么长。金日成死之后拖了34小时，也就是一天多，金正日死的时候拖了52小时，两天多。但是如果是金正恩死了的话，已经很多天的事情，拖这么久应该是不正常，所以可能说已经死亡，这个恐怕还没有。但是另外一条又说，比如说韩国或者有的消息说他完全没事，没有健康问题，还有韩国自己的北朝鲜自己的一个金日北韩说他只是在这个休息，或者是有的说法是在避新冠瘟疫。那么这个说法恐怕也太简单，因为既然引起了这么大的轰动，作为一个独裁国家，他要显示他大权在握，显示身体健康。如果完全没事，金正一定会以某种形式出面来辟谣，那就只能是中间状态，就是病重或者是病危，或者说在至少在某种抢救后的康复之中。所以这个列车停留在元山，恐怕是一个障眼法。那么障眼法就是说，显示一切如常，他在这个领袖村、领袖度假村度假，那是一个穷奢极欲的地方。但是也可能是另外两种情况，就是说他有所康复之后把他运回平壤，或者说另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他真的死亡的话，那个列车就是来运尸体。所以这些扑朔迷离的状况看起来就是病重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那么朝鲜这个国家呢很有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实力与他在国际体系、在世界体系、在国际政治当中的一个地位呢是极不相称的。我来请教破空先生，为什么金正恩的他的健康问题有如此大的这个国际震动效应？这个金正恩这个人，他凭什么在我们看到在美中俄日，当然还包括韩国等几个国际大国之间呢，他可以纵横捭阖，四两拨千斤？为什么？
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这是一个拥核国家，有核武器，如果他的权力出现真空，或者说权力这个核武器掌握在这个没有确定的人手上，也就是说核武器失控是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都担心的。因为这个国家既有疯狂的一面，也有就是说好像相对的稳定的一面。疯狂的一面就是经常拿这个中短程导弹或者核试爆来威胁周边国家，稳定的一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世袭政权，核武器始终掌握在最高权力者手上，所以又有稳定的一面。但是在这个时候，如果金正恩这么年轻就生死成谜，而 接班人不明确的情况下，那么外界对核武器的担心是否可控是一个直接的原因。那么还有个间接的原因，就是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就是北朝鲜曾经因为入侵南韩韩国爆发了朝鲜战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大国角逐，当时有中美战争，之后就是韩国以美国为背景，北朝鲜看上去以中国为背景，意识形态也都是尖锐的对立，南北分界线也是一个冷战的分界线，或者是一个集权和民主的分界线。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周围还有日本、俄国这样的这个大国的角逐，所以在地缘政治上是北朝鲜的地位高度的敏感，因为这个国家一旦出现内乱或者内战，周围的大国都会卷入，首先是跟他同文同种的韩国就有可能卷入。由于这种敏感性和爆炸性，因此呢，金正恩他可以走在钢丝上这个行走，而游刃于大国之间。那么大国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求于他，或者说使他不至于成为一个爆炸的火药桶。
那么我来看一看美朝关系。美朝关系呢，在这个特朗普政府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变。有人批评说特朗普总统呢可能是太给金正恩的面子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呢，第一次让这个残暴的共产党政权有了某种这个合法性。我来请教破空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特朗普总统为什么重视改善美朝关系？
特朗普政府朝鲜的政策是一个策略性的或者战略性的。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民主普世价值立国的国家，但是美国呢它有这个现实利益和理想主义这个两条轨道的考虑。也就是说美国总统或美国政府历来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走钢丝。因为我们看到它一方面是以价值取向，这是整体的国际格局，但是有时候也会有个先后顺序。就像冷战时期苏联被美国认为苏联很危险，尽管当时的红色中国比苏联还要残暴，苏联已经斯大林时候进入了修正主义，相对显得温和在国内镇压方面，但是当时的中国毛泽东时代对对内的镇压、对人民的残暴以及大饥荒还有对外的威胁完全不亚于苏联。但是呢，当时的情况是苏联有更多的核武库，而苏联呢不仅有15个加盟共和国，而且它还有欧洲东欧8国的这个共产主义同盟，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庞然大物，对美国来说非常的可怕。那美国为了打击主要的敌人苏联，就要联合次要的敌人。而当时的红色中国尽管它也非常的凶残，但是它在不仅在国际上孤立，就在红色阵营中也相对的孤立。所以美国当时的战略就是联中抗苏，而且后来证明呢取得了成功，成功的解体了苏联。那么现在美国对北朝鲜来说，北朝鲜尽管是残暴的共产政权，残暴程度一点都不亚于北京政府，但是呢它毕竟是相对较小的一个共产政权。那么美国不想让这个北朝鲜成为中共的一个挡箭牌或者一个跳板或者是一个旗子。那么川普的战略，特朗普的战略还是要稳住朝鲜，对付最大的敌人。因为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对美国来说最大的敌人已经不是苏联或者俄罗斯也不是北朝鲜，他最大的最危险的敌人就是盘踞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在美国的三角关系啊，可以说发生了很多的位移，不仅要联朝抗中，他还要联俄抗中。所以这个时候理解特朗普的政策就完全可以理解，而且他是给独裁者一个面子，口头上的称赞不代表他实际上政策的运作，应该说他外松内紧，口头上可以称赞金正恩或者是习近平，但是实际上对待北朝鲜和对待中国的政策，从军事上到经济上到各方面，他都是高度的收紧和抽紧的一个战略，给了金正恩是最大的压力。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中朝关系。这个中朝关系呢是一个比较奇特的这个双边关系。中朝两国他们双方有这个共同的意识形态，您刚才提到两国关系呢却一直这个若隐若现，时好时坏，双方都以对方为棋子，但是紧要关头我们看到北京呢又以这个平壤的保护人的这个姿态来出现。那么我来请教破空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中朝关系的实质？这个一旦金正恩有事，您预计习近平他会采取什么行动？中朝关系将向何方演变呢？
中朝关系跟美韩关系形成一个对照，都有价值的趋同。在北边，中国跟韩国是所谓社会主义，也就是一党专政，是集权制度。在南边，韩国跟美国都是民主制度，是普世价值，这是价值上的趋同。但是除了价值之外，还有真实的关系和虚假的关系。韩美关系相对比较真实， 除了就是价值趋同之外，美国在韩国有驻军，然后美韩的这个军事和经济地缘政治的联系也非常的紧密。尽管韩国处于一个民主政府呢，有一些反美的声音，但不是主流。但是中国跟朝鲜的关系就非常的复杂，除了意识形态的趋同，但是实际上双边在利益上、在地缘政治上都有冲突。而这个北朝鲜从金日成开始就奉行的是个防中防华政策，它是独立自主主体思想，在金日成时代有清洗延安派，在金正日时代大举的清洗中国的特务，到了金正恩时代有清洗亲中派，不惜杀死亲生的叔父啊姑父江承泽，因为他是亲中，而且要推行中国式的改革开放。另外他还杀死了他同父异母的大哥金正男，金正男也受北京的保护和扶持，作为一个备胎，随时要取缔取代金正恩。就可以看到金家三代父子谆谆传下来的就是一个独立主体，他们跟中国的关系呢是退人工进人守，就经济上利用中国，然后在地缘政治上是背靠中国，但是在实际上他们在强调他们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他们的独立性不仅在金家深入，而且深入到了劳动党、军队和整个的2400万民众，所以中共实际上很难去支配北朝鲜的政治。
那么有观察人士就指出呢，如果金正恩的健康出了问题，那么朝鲜它的不确定性将会骤然升高，朝鲜半岛呢也会迅速的成为这个一个全世界的热点地区，甚至呢有可能成为美中对抗的一个火药桶。我来请教破空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
金正恩的问题主要是他现在太年轻，如果他突然死亡，接班人的问题不明确。但是我们看到，只要朝鲜在过去70年这个历史上了，只要他的接班人问题是明确的、稳定的，基本上不会出大事。像金日成，他活了82岁，他有充分的时间来安排他的接班人。所以，当他在最后几年身体不好的时候，接班人已经是非常明确，就是他的儿子金正日。那么到了金正日时代，他也有充分的时间安排接班人，因为金正日在2008年中风，后来这个动手术，在苟延残喘延续了3年，到2011年才去世。在这3年之中，他考虑过大儿子金正男、二儿子金正泽，最后目光落到小儿子金正恩手上，最后也是非常明确，继承人就是金正恩。所以这两代领导人下来，北朝鲜没有出大问题，中共呢试图干预也没有成功。中共当时也做了同样的动作，什么医疗队或者是边境的列车减少，或者是增加边防军队，但是中共的干预并没有发生。但这一次不同，金正恩太年轻，36岁，如果突然走的话，他的接班人不明确，成了一个最大的事情。看上去他有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太小，7岁或者10岁，如果是世袭政权的话，那么他需要摄政，而摄政呢是一个女性，可能是金宇镇。金宇镇摄政的话，那么在北朝鲜世袭政府在世袭政权男性社会、父权社会中有可能受到非议，那么其他的竞争者就存在，包括他的二哥金正泽，还有他的叔父金平日，还有流亡在外的同父异母的大哥金正男的儿子金韩松，以及其他军方的实权派人物崔龙海等人，都可能成为权力的竞争者。这才是北朝鲜当前的不明确之处，说这有可能导致内部的权力之争，然后导致内乱或者内争，在内争内乱的情况下可能发生外国大国的卷入。如果中国率先出动军队要去扶持自己的人马的话，那美国不会袖手旁观，韩国也不会袖手旁观，那么第二次朝鲜战争就随时可能打响或者爆发。
好的，破空先生，感谢这个陈破空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破空先生。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赛峰三.com，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